家好，这里是 Paper B， 我是林海七。降低胆固醇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如果不改变 DNA 序列，只改变 DNA 的表观修饰，会不会更加安全可控呢？一个细胞也要像一支队伍，生物电的传递让它们拥有了多样的行走模式。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的 Paper B。大家可能多少都听说过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这个疾病的表现形式便是人的循环系统血管中滞留了过量的胆固醇。胆固醇是所有种类的脂质中较为刚性的一种，它也是构成细胞膜脂质双分子层的重要组分。多余的胆固醇本应该和低密度脂蛋白这样一种运载它的载体蛋白结合，然后被低密度脂蛋白转运进入肝脏的细胞，并最终在细胞内部的溶酶体中被降解。然而如果过量的胆固醇滞留在血管中，会导致血管的堵塞，进而引发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在过往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已经发现 PSK9 的高表达可能与高胆固醇血液有着紧密的相关性。 PSK9 会结合膜定位的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并降解掉这个受体，而这个受体正是结合了胆固醇的载体蛋白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它识别低密度脂蛋白并将其装载的胆固醇一起转运进细胞内贮藏或者转运进溶酶体降解。而如果 PSK9 高表达，就会削弱这一转运过程，从而使得更多的胆固醇滞留在血液中。过去 PSK9 作为治疗高胆固醇血液的靶点已经有筛选到它的抑制剂，临床上也在运用它的抑制剂进行治疗。随着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又有更多的研究者尝试从患者的基因层面对这个 PSK9 的表达进行干预，例如有人直接对肝脏细胞进行该基因的突变。然而 guide RNA 的拖把极有可能造成其他基因被误伤。也有研究者运用 RNA 编辑工具对 PSK9 转录的 mRNA 进行识别切割，而不编辑基因组，这一方法更为可控，但治疗周期也会更加频繁。那其实除了在基因组和转录组层面对 PSK9 的表达进行调控，还可以在表观层面对其进行调控。本文的研究团队即从这一角度入手，不改变基因组，同时更持续稳定地对基因进行表达调控。在表观层面进行调控，主要是对相应的基因座位进行表观标记的擦除或者加载。目前主要针对的表观标记就是 DNA 的甲基化的加载或者擦除。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两个东西，一个是能够进行对 DNA 进行表观标记擦除或者加载的酶，也被称为 editor， 在本文中就是可以抑制 PSK9 表达在该基因座位上加载上甲基化标签的甲基化酶。在人体内有比较保守的选择，借到 DNA 从头甲基化的酶 DNMT3A 和 DNMT3L， 以及这两个甲基酶的催化结构与 CRAB 家族的蛋白。另一个就是可以把这些干活的酶带到相应地方去的蛋白，也被称为 DBD DNA Binding Domain。 DBD 的选择更为多样，目前可选的有 dCas9 guide RNA 系统，也可以根据需要结合的 DNA 序列而构建 TALEN 蛋白或者 Zinc Finger 蛋白。本文的作者首先用自身启动子驱动 PSK9 蛋白表达的 TD Tomato 荧光细胞系来测试不同的 Editor DBD 组合对 PSK9 位点的表达抑制效率，通过统计荧光细胞系中变暗了的细胞的比例来比较并筛选不同组合的抑制效率。因为如果 PSK9 基因座位能够被有效的抑制表达，那么原本的荧光细胞的亮度就会降低。通过这一简单的测试方法，该团队筛选了 Zinc Finger 和三种 Editor 的组合，发现效率高于 dCas9 Editor 和 TALEN Editor 的组合。同时将 Zinc Finger 和三种 Editor 的组合 MRI 通过 Nanoparticle 注射进小鼠肝脏，小鼠的 PSK9 座位的甲基化明显升高，表达量明显降低。在此基础上，团队又做了一版加强版， 他们把 Zinc Finger 和三种 Editor 串联在了一起，也就是造了一个携带了三种甲基酶的编辑工具，同样通过 Lipid Nanoparticle 装载，然后注射进入小鼠肝脏。比起单独转载一个甲基酶的系统，升级版的系统在 PSK9 座位上的甲基化程度更高， PSK9 的表达量也更低。经过测试，这样的抑制可以维持一年的时间，并且如果想要恢复这一基因作为基因的表达，可以用同样的思路连接转录激活因子进行调控，或者直接通过药物去除甲基化。同时他们还发现，这些已经被表观抑制了 PSK9 表达的肝脏体细胞，在经历有丝分裂后，这些表观标记依然保留，这暗示着这样的表观调控在体细胞水平上是可遗传的。这一不改变基因组序列、持续可控的抑制 PSK9 的表观调控治疗方案，为未来的高胆固醇血症提供了新的方向。该研究发表在近期的 Nature。由蒲虫，一个细胞也要像一支队伍，一沙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当我们随意地掬起一盆池塘里的水，看似清澈流动的液体里却藏着无数活动着的生命，这其中不乏一些单细胞生物，它们如此简单又如此精妙，它们蕴藏了一个小小的宇宙。这些单细胞生物和多细胞的动物一样活跃，它们会运动，会捕食，会逃避天敌，甚至会走迷宫。在今天想要分享的这项研究中，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究者们细心地观察了一种单细胞生物油蒲虫。这是一种在池塘里常见的纤毛虫，它们通过高速相机和记录膜电位变化的电生理电极，记录了油蒲虫的运动模式和该种运动模式下膜电位的变化。多细胞动物的运动极度依赖神经元的表面膜电位变化及传递，对于单细胞生物来说，它们没有神经元这种特化的细胞，它们的整个细胞膜就充当了类似多细胞动物神经元的作用。在一些物理或者化学的刺激下，一些离子电压门控开启，例如钙离子通道，会引起细胞膜的去极化，进而传递这些信息给纤毛，细胞表面的纤毛开始做相应的运动。本文的研究对象油蒲虫表面不均匀地覆盖了纤毛，纤毛的类型差异也很大，其中在它的腹部侧分布了比较长的类似腿的15根纤毛，这也是它们运动的主要附件器官。运用这15根纤毛腿，油蒲虫主要有三种运动形式： walking 走路， swimming 游泳， sidestepping reaction， 这个可以理解为先后坐继而弹出，有点像玩具赛车的弹簧触发机制。其中游泳就是在水流中螺旋形的漂浮，而走路和弹簧触发是在有附着物的情况下采取的运动方式。在本篇研究中，通过在油蒲虫上插上电极，研究者们记录了并分辨了不同运动模式对应的不同的膜电位变化。他们发现当油蒲虫在 walking 的时候，膜电位相对平缓，而当油蒲虫在做类似弹簧触发运动时，膜电位有个周期性的顺势去极化。最为关键的是，通过比对高速相机拍到的纤毛运动情况和膜电极变化时间，他们发现纤毛开始做运动要明显晚于膜电极变化，这暗示了膜电位的变化就像神经元传递信号一样，指导了纤毛腿该怎么运动。同时通过对油蒲虫所处环境的力学分析，结合它15根纤毛腿不同圆周运动方向的数学建模，推算出它每次运动的净推动力，这样综合了每次的膜电位特征以及纤毛腿的活动模式，他们可以成功预测这个油蒲虫怎么样改变它的纤毛腿，以及之后会做什么样的运动。这项研究为生物电如何控制单细胞生物的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研究发表在近期的 Current Biology。 生物学研究的文献就像一座缤纷灿烂的花园，在这里 我将摘取最心动有趣的发现，找寻通往未知的路径，想象洞穴以外的可能。欢迎你加入这趟奇幻之旅。线毛也系了一条领带。人与人的相处需要边界，细胞和细胞之间，细胞器和细胞器之间同样需要。生命的有序活动离不开区隔化。在单细胞层面，区隔化通过膜系统来完成。细胞的内膜系统，比如内质网、高尔基体，隔开了不同细胞器之间的工作区域，而细胞与细胞之间更是通过细胞膜进行分隔。对于植物而言，甚至还有更为刚性的细胞壁结构来分隔彼此。在组织层面，植物也形成了一些结构来分隔不同区域，从而执行不同功能。比如根部的凯氏带，这是维管植物的根在内皮层细胞周围形成的一层木质化加厚结构，用来阻隔水分和无机盐通过没有选择性的致外体途径进入植物的中柱。因此，这些细胞外置物想要进入维管的中柱，就必须通过细胞与细胞之间紧密相连且有选择性的共质体途径。这对植物来说，这既是一层筛选机制，同时在外界环境不利的时候，凯氏带的存在也可以避免植物重要的水分离子外流。其实不仅仅是地下部分存在这样的结构，最近来自湖南农大的吴涛团队和来自东京大学的团队在黄瓜的线毛细胞与表皮细胞之间的连接细胞上发现了类似凯氏带的木质化加厚结构。他们把这种加厚了的细胞称为 granular trichome neck cell， 线毛脖子细胞，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个特殊细胞的位置，就像围脖一样围在连接细胞上。野生型黄瓜的表面会有一层像雾一样的白色物质，那其实就是线毛以及里面积累的硅所导致的。线毛以及里面积累的硅帮助黄瓜抵御一些病原菌的侵染，以及防止果实失水。然而在线毛绽放有缺陷的突变体黄瓜 Yellow Green Peel 中，它的表皮的白霜结构更少，运用扫描电镜和结晶子染色的办法对比野生型和突变体的线毛横切切片，也证实了突变体线毛中的硅积累量更少。同时突变体的突变基因是 MIB36， 该基因在拟南芥的同源基因 MIB36 主要调控了 Caspase 1 的表达，而这个基因定位于根的凯氏带中，对其形成和功能有很大的作用。于是研究者同样分析了一下黄瓜中的 Caspase 1， 发现在 Yellow Green Peel 突变体中 Caspase 1 的表达相较于野生型大大降低，并且分析 Caspase 1 的定位后，他们发现在黄瓜中它不仅定位在根，也定位在其他区域，例如果实。通过构建 Caspase 1 的抗体进行免疫染色实验，发现野生型的 neck cell 中有较高的表达，而突变体中却没有。同时在 neck cell 中的 basic fusion 染色 明显暗示木质素沉积明显，钙白染色不明显，暗示该区域的胼脂质含量少而木质素更多，这和根中的凯氏带的成分相似。因此研究者猜测 neck cell 的加厚可能和凯氏带有着非常相似的隔绝功能。为此他们做了一个钙白的追踪实验，钙白染料可以自由地通过非质体的区域，常用来作为致外体运输的指示剂。首先他们用正极丸处理了野生型和突变体的表皮，去除表层的蜡质，帮助之后钙白更好的渗透。他们用滤纸沾了钙白染液，分别处理野生型和突变体的线毛，通过共聚焦显微镜观察钙白的扩散情况，发现在野生型中钙白的荧光仅仅局限在线毛中，没有通过 neck cell。 然而在突变体中，钙白移动到了线毛下方的 neck cell， 并进入了和表皮相连的基底细胞。综合上述的实验结果，研究者提出黄瓜的地上部分表皮连接线毛的结构中 neck cell 的木质化加厚可能形成了类似地下部分根的凯氏带的功能。 通过阻断致外体运输的途径，将硅积累在表皮中，形成白霜样态的保护层。而这一发育过程有可能通过 MIP36 Caspar-1 基因调控通路进行调控。作为读者不知道硅离子在细胞膜上的转运蛋白数量在突变体和野生型中是否有变化，以及 MIP36 的突变对于本身植物吸收硅元素是否有影响，包括这个地上部分的类似凯氏带的结构除了隔绝了硅元素，是否还沉积了其他有趣的物质，这也许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该研究发表在近期的 Nature Plants。非哺乳动物的哺乳行为。大部分哺乳动物是胎生的，并且在婴儿期都需要母亲的母乳喂养才能存活，这也是哺乳动物一词的来源。然而在自然界中，哺乳行为却不仅仅局限在胎生的哺乳动物中。鸭嘴兽是原兽亚纲单孔目鸭嘴兽科鸭嘴兽属唯一的物种，属于低等的哺乳动物，但它虽然是卵生，这是属于爬行动物的特征，却有哺乳行为。一般认为它是爬行动物向哺乳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关键的过渡物种。鸭嘴兽虽然有乳腺，但是没有乳头，其母乳是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流出的。小鸭嘴兽会舔食积聚在母兽腹部的乳汁。哺乳期为3至4个月。然而近期来自巴西的研究者发现，一种两栖类的动物隐螈在产完卵孵化出后代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输卵管细胞产生分泌一种类似母乳的富含脂质的液体，通过泄殖腔排出来哺育后代，给新生隐螈提供营养。这种哺乳行为将持续2个月。目前的研究发现，隐螈母亲的哺乳行为通过新生儿对母亲产生的触觉和听觉刺激来诱导。这一神奇的现象再次突破了我们对哺乳行为的想象。其实不仅局限于哺乳动物，两栖动物，一些蟑螂和蜘蛛也会产生类似母乳的蛋白结晶来哺育后代。这项研究发表在近期的 Science。 小贴士，加入 KO 复合物提高同源重组的基因打靶效率。在日常的植物学研究中，我们需要对植物的基因组做各种各样的改造。当我们想往植物的基因组中添加新的基因簇时，多数使用农杆菌借到的 TDNA 携带我们的外源基因插入到基因组中。然而这种方法的插入位置却是不可预测的，十分随机。于是大家就想，也许可以通过 CRISPR-Cas9 携带具体位置信息的 guide RNA，在具体可知的位置引入双链 DNA 断链，同时用传统农杆菌借到的转基因方法提供同源重组的模板，植物体就会有一定的概率在双链断裂的区域采用我们外源整合进去的同源重组模板，用同源重组的方式去修复双链断裂，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外源基因通过同源重组的方法引入到基因组上我们想要的区域。然而这样的方法效率却一直都很低，因为同源重组的修复方式比起非同源末端直接连接更加精确，也更为耗能。后者的非同源末端连接更快，同时也会引入突变，这也是我们常用的 CRISPR-Cas9 系统引入突变的方法。为了提高同源重组的效率，大家尝试了很多办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增加一些 end resection酶，也就是说把双链断裂的切口继续切一点，形成更长的单链末端，因为这本身是体内同源重组修复工作的第一步。人为的在缺口处多切一段，能更多的触发同源重组修复模式。第二类就是提供更多的外源的同源重组模板，让植物体有更高的概率接触到同源重组模板，从而开启同源重组。近期发表在 BioArchive 上的一篇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研究者通过抑制在非同源末端连接中起作用的关键酶，进而间接地提高机体开启同源重组修复的可能性。 KO7080 Complex 就是这样一个在感知到双链断裂后启动非同源末端连接的蛋白复合体，截断的 KO80 片段 可以以显性抑制的方式干扰正常的 KO7080 复合体的工作，进而达到抑制非同源末端连接这样的双链断链修复模式。本文的研究者使用 TTLB Cas12a Guide RNA 系统，在 TTLB Cas12a 的 N 端串联一个截短的 KO80 抑制蛋白，同时连接了同源重组需要的同源 B， 并在中间加入了想要打入基因组的外源 DNA， 一整个基因打靶工具就构建完毕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TTLB Cas12a 这个近几年被改造使用的高效的核酸酶，这个 Cas12a 有两个前缀 TT 和 LB， TT 代表的是 temperature tolerant， 以及在不同温度下稳定存在，针对植物而言能在20度左右的低温下高效工作，这个低温主要是相较于动物的37度的体温来说的。另一个前缀 LB 则是它的来源毛罗菌的物种拉丁名缩写，通过和对照相比，这样经过改进的基因打靶工具在同一个基因组位置的效率可以提高 1.5 到 3.5 倍不等，这项研究为提高基因打靶效率提供了一个新的备选方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中所涉及文献的链接均已放置在 show notes 里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阅读，我也真诚地期盼您的评论留言。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